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9月29号，中共召开了第20届四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是审议交给中央全会讨论的文件草案。最重要的消息是确定了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是10月20号至23号。终于，过去一年围绕着习近平一会儿大权旁落了一会儿又发生政变了的种种传闻，将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之后揭晓。目前中共对外宣称，本次中央全会依然是围绕经济议题，目标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15个5年规划。9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稿宣布，制定15-5规划的过程就体现了习近平所书写的两大奇迹啊。是哪两大奇迹呢？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但是这个话听起来觉得有点不对味儿啊，好像是在说这两个目标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同时实现那就是奇迹了啊。经济高速发展，那社会就不能够长期稳定，社会长期稳定了，经济就不能够高速发展。那么请问日本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是什么呢？反正就不管这么多，党没说，习近平书写奇迹就书写奇迹了。那这是传递出了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将获得极高评价的这么一个信号。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四中全会要给习近平极高的评价，相当于把他捧上神坛，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按理说是神就不应该直接管人事了，就应该让他虚君而治，交出实际权力，或者说还是让他继续掌舵，继续书写奇迹呢？在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稿里面说，习近平奇迹般的实现了社会长期保持稳定，那听起来似乎是没有必要打破这种稳定，是吧？而且政治局会议也说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似乎也是传递出了习近平的权力不会有任何松动的信号。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那如何对当前的经济萧条做出回应呢？要知道习总书记的最大奇迹是真没见人创造过这么多烂尾的奇迹还能够泰然自若的。从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导下的种种救经济的大招到今年已经全数归于失败。首先是去年房市的520新政，其实到2024年下半年就已经失败了。今年大家连金九银十这句话都听不到了，不是完全听不到，你去查呢主要是官媒在说，但是开发商自己不怎么说了。也就是说今年压根儿就不存在所谓房地产销售的旺季了，这说明行业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有去年9月份中共央行和财政部都相继推出了所谓救市大招，从一再降低实际利率到消费补贴，到今年这个时候呢，也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不管是投资和消费两台引擎依然冰冷，传统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已经失效了，增长并没有被激活。所以既然四中全会要聚焦发展问题，请问还有啥辙了？难道说救市救不活，干脆就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态吗？这条路也走不通。我们上期节目讲了，中共走上这一步的最大风险其实不在当下，而是在2022年至2023年。那两年习近平推出了一系列开倒车的试点，什么供销社的大扩张、社区大食堂、退龄还耕和引导青年下乡，但是这些事也无一例外的烂尾了。从2024年起，其实他已经基本上放弃在这方面做新的尝试了。看起来通往各个方向的道路都在向习总书记说不，那请问他还要怎么样继续掌舵书写奇迹呢？咱们这个频道的主题是谈古论今，所以今天来谈谈古。在第二次中英战争期间，有一位著名的六部总督，就是两广总督叶明琛，而习近平呢也说得上是一位六部总书记。那习近平是怎么样做到不崩溃的呢？让我们先来说一说叶明琛的故事。这位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叶明琛怎么得着一个六部总督的外号呢？那是由于他面对英国人的船坚炮利和危险的步步逼近，奉行六部政策，就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这么个六步策略。面对危机，他任何有意义的反应都不做，最后的结果是他被英国人俘虏，成为了大清朝第一个被西方人俘虏的从一品大员。但是你别看这位叶总督六步啊，条条路不通，件件事不干，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结局还是有一番设计的。当他被俘被押上英国军舰的时候，叶总督对身边的人说我不是俘虏，我怎么能是英夷的俘虏呢？我这是要去英国向英国女王理论，你为什么要冒犯天威干犯我大清？ 因此他还让他的仆人给他准备口粮。古人有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那我也亦不食殷粟，我坚决啊不吃英国人的食物。结果压根儿英国人就没有把他送往英国，而是扣押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名臣一看，我当不了外交战狼，我没有办法去英国在外交场合把这个脸给挣回来啊，那我就当苏武吧，我是流落敌国，身陷囹圄，但是我亦不受辱啊。其实英国人压根儿也没打算辱他，他是被关押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啊，相当于一处军事基地里面，英国人给了他符合他身份的待遇，给了他一个单间，还专门有人照顾他，相当于是军官的待遇。其实他在基地里行动自如，只相当于被软禁。一名臣在关押地每天念诵吕祖经，希望吕祖就是八仙里的吕洞宾保他脱险。吃了饭以后呢，就每天沉默静坐，不和人说话，有的时候呢还吟诗作画。他作画的时候落款是海上苏武啊，真的就把自己当成苏武了。但是人家咸丰皇帝呢压根就没打算营救他，相反朝廷是担心英国人把他作为谈判条件，所以在他被俘以后第一时间就把他撤职了，完全抛弃了。叶明琛在得知英国女王不可能接见他之后就开始绝食，又过了一个月死于加尔各答关押地。那这就是六部总督叶明琛的故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部总督。那为什么说这六部策略差不多也是习近平的选择呢？他是一个六部总书记呢，咱们一样样来看啊。首先你说和美国人撕破脸皮打热战出兵台湾吧，实力不具备，习近平不敢，这是不战。但是你说真心缓和国际关系，向美国人认怂吧，他又做不到，不甘心，这是不和。说闭关锁国退回文革，干脆就和西方脱钩吧，他也不甘心，这是不守。再来说放弃中共拥抱民主自由杀出一条血路吧，他又做不到，这是不死，是指让中共死啊。又说向危机投降，让那些暴雷的破坏力得到彻底释放，然后再走自由市场道路激发活力吧，他也不干啊，这是不降。你说你不行换个人来干，呼开呼 up 呀，他也不干，这是不走。反正就是啥啥都不行，也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啊，于是就成了叶总督的风格。但是你看叶总督的六步选择呢，每一步都有他不得已的理由。首先不战，他真的是打不过英国人，不能抱这种幻想，真的打了丧失辱国，还要被朝廷追究责任，那林则徐和靖逆将军义山就是前车之鉴，所以不能打。再说不和，你别说真的和英国人谈判，哪怕是主和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啊，那你也会被朝廷里的战狼派主战派给骂死，也会被治罪。前钦差大臣齐善就是前车之鉴啊，所以也不能讲和。至于说不守呢，你做战争准备加剧紧张局势，也是轻续战端，也是参照主战派的下场啊，守也不行。那么不死不降不走呢，首先说不死，不管是战死还是自杀，人家叶总督真的还没这个胆儿。在英国人攻下两广总督衙门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投井，而是翻墙逃走啊，因为前后门都被英国人堵死了嘛，他就只好翻墙，结果就被英国人给逮住了。他第一反应是特别害怕英国人当场就杀了自己，所以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两广总督，直到英国领事巴夏里过来认出了他，再三向他保证不会加害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才恢复了镇定，他那个气节才出来。所以人家叶总督的气节是建立在不死的基础上的。至于说不降呢，他如果投降就成了叛臣，那肯定是会被千夫所指骂的。何况你是向英国人投降，还不是向中国人自己的叛军投降，不仅是叛臣，而且是汉奸。啊，叶明琛已经是进士及第，一品荣升，体仁阁大学士了，他怎么能够把这种丢祖宗八辈脸的事儿做出来呢？所以他肯定不能降。至于说不走啊，在文言文当中，走的本意是跑，这里就是逃跑的意思，就是指在战争一开始还安全的情况下，他就撤离广州。那作为两广总督，你放弃职守逃离，那肯定是朝廷法度不许可的，所以他也走不了。所以你发现叶总督的每一个步都是这个体制的绝境。当把叶明琛放在了两广总督这个位置上，放在了和英国人冲突最前沿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体制培养出来的死忠分子，这么个花岗岩脑袋，其实他的人生悲剧和人生闹剧就被决定了。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危机的每一步发展都超出了他能力的极限，甚至都超出了他想象力的极限，他怎么选择都是错的。所以以他的观念标准来衡量的话，他就只能啊每一条道路都不选择，躺平摆烂， 然后呢再用一个幻想的楷模来激励自己，我当不了卫青或巨病啊，我就当蔺相如吧。蔺相如是当庭面斥秦王扬我国威嘛，结果蔺相如也当不了，人家英国女王压根儿就不见他啊，他就把自己当苏武，结果苏武也当不了，客死异乡。那当危机逼近的时候，叶总督是怎样躺平的呢？他当然不能公然说我啥也不干我就躺平，他得有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叶明琛有一个执念，他认为英国人只要一上岸就待不久，打一阵就会走，然后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不理他就行了，我们就可以赢了。所以我不是躺平啊，我是躺赢。比如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之后，英国海军立即行动，有三艘军舰穿越了虎门，就向广州的五教场开了几炮。当时叶明琛正在校阅武举人的射箭考试，有一发炮弹就落在他旁边，身边的人全都吓傻了，但是叶总督倍儿镇定啊，说不怕，英国人过不了今晚就会走的。那你说叶总督是瞎蒙吗？啊，的确不是，因为他知道英军在香港只有少量的驻军，不可能长时间占领广州。结果英军果然当天短暂的攻进了广州，但是人太少，入夜之前就撤离了。后来又有几次攻进广州，都是由于兵力太少没有办法实现占领，也都是当天进当天出。大约过了半个月，英国人也就消停了，知道这种程度的武力是不足够的，是没有办法让叶明琛认怂的，所以主要军事行动也就停止了。大约过了两个月，英国人烧毁了一批民房之后，就完全撤出了广东省的地界啊！于是叶明琛身边的人就服得不行，你看我们总督大人果然有宰相气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啊！而且还真的远见卓识，他的每一项预料都验证了。但是结果是不是英国人就消停了呢？当然不是嘛！英国人撤出广东地界以后，就去调遣大军去了。又过了大半年，英国从本土，从印度和毛里求斯各抽调了一部分部队，组成远征军，再到广州。而叶明琛呢，以为这回和上回还一样啊，英国人闹一天就走了，待不过半个月。但是这一回就偏偏不一样了，最终就发生了他被俘和客死异域他乡这个结局。好，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发现没有啊？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57年8月份，也就是英国军舰完全退出黄浦江口的半年之后，也是英国远征军还在路上到达广州外海前的一个月，那是个什么状态啊？一切风平浪静，叶总督稳坐钓鱼台。如果你在当时，你会不会认为叶总督的六步战略是没有问题的呀？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没毛病啊。那你会不会认为叶总督是高瞻远瞩，而且把握了中英矛盾的本质呢？这个本质就是英国人虽然船坚炮利武力强大，但是弱在路途遥远，能够投送的兵力有限，就不可能在中国实现长期占领，于是就他强任他强，明月照大江啊，我就无视他好了，咱不怕。而英国人呢，也意识到了清朝想利用他这个弱点，这个时候他就要选择了，他是不是可以克服这个弱点呢？如果不能够克服，或者说成本代价太高不值当，那就安于现状。但是如果可以克服，那么就加大赌注来一把大的。但是这一回叶总督就非常不幸，英国人做出了后一种选择，因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变化了，这完全是超出叶总督的认知范围之外的。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英国在欧洲已经可以抽出身来了。1857年下半年，英国也初步镇压了印度土著部队的反叛，英军在印度正有集结，那么平叛任务清了之后，正好可以抽调出部分兵力去修理叶明琛，就顺道来中国一趟。所以英国人手上是有可以增加的砝码的，但是叶明琛的那个战略定力却是有天花板的，就是英军只要对中国一个大城市持续占领达一个月以上，他就顶不住压力了，他就必须得向朝廷报告。那么在英军调兵遣将的大半年时间里面，其实也就是风暴前的平静期。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时刻，其实你会非常疑惑，叶总督到处都是短板，步步都是危机，他怎么就能够不崩溃呢？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容易相信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啊，什么我大清有环境自信，有道路自信，我们大清广阔的腹地就是英国人不可能跨越的屏障，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大后方慢慢耗着英国人就完了呗啊，英国人反正最多也待不过半个月时间啊，那到时候我们就躺赢了啊，你也很可能会认为这种状况100年都不会改变，但是后见之明 证明啊，这个情况是一定确定以及肯定会发生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英国政府马上就要代替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了，印度这个基地空前的被加强，那么英军的锋芒立刻就会延伸到远东。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蒸汽技术革命正在发力，船只的航速不断提高，就让跨洋旅行的时间不断缩短，能够跨洋投送的兵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也在大大提升。那么大清过去长期维持社会稳定的那些优势立刻就要被一个个跨越了，那这个六步策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就会失效了。其实六步就成了无视变化，也拒绝做任何有意义的改变啊，虽然不好说这就是死的最快的办法，因为你做错了事情有可能死得更快，但是六步肯定也是死得相当快的。习总书记和叶总督的最大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每一个步的选择都是体制的绝境，也是他们本人想象力的尽头。当前中国国内最无法忽视的危机之一就是房地产业无可救药的凋敝。要知道在2010年代中期最顶峰的时候，房地产再加上上下游产业占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多少啊？ 20% 至 30%，卖地收入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 30% 至 40%， 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房地产的上中下游产业包括了数量庞大的行业和数亿人的就业。一般说房地产上游产业的时候呢，指的是钢材、水泥、玻璃还有供电配电设施这些行业，但实际上呢，应该把更上游的一些行业包括进去，比如矿业开采、冶炼、机械设备制造和化工。房地产的中游产业呢，最大的一个就是金融产业啊，然后就是房地产开发和工程承包。下游产业代表性的是居家消费品行业，还有物业服务、电器装修以及汽车行业。这里有一个关键点，请大家注意，就是汽车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其实是内在高度关联的。而近两年很少有人提到这一点。中国社科院曾经有一份报告指出，在中国每100辆销售的新车当中，有15至20辆是和房屋销售相关的，它们的关联度就这么大啊！因为在城市核心地段房价上升以后，人们纷纷迁往郊区，通勤的路程变长了嘛，所以大家就更加需要私家车代步。而且在三四线城市，汽车销量和房屋销量挂钩的关系更加明显，因为三四线城市的公共交通没有一二线城市发达啊，如果三四线城市的房屋销量增加，也就意味着对私家车的需求量更高，所以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当房地产业垮下来之后，中国的新车销售很快也碰触到天花板了吧。房与车这消费的两大件是不可能一件垮了另外一件还能够涨上去的，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是同样的状况。随着进入经济衰退的节奏，房价跌下来以后，立刻你看新车销量也会下滑，因为房价它的涨跌非常会影响人们的财富心态。当房价进入下跌周期以后，人们立刻觉得自己在变穷，那么所有的消费行为都会变得更加谨慎，更何况买车这种大件消费呢。中国的汽车快速进入了廉价电动车的竞争时代，而且电动车厂商之间也展开了血腥的内卷竞争，这其实是和房地产掉下来的大环境高度息息相关的。所以电动车行业的繁荣在中国它不是一个祝福，它是一个诅咒，它是经济凋敝环境当中的那种甲亢的症状反应。通过市场监管手段所谓反内卷，其实连治标都算不上，对大局也无济于事。如果看不到这一层，其实就不算理解了中国的产业环境。那请问房价下跌了多少算崩盘呢？其实没有一致的标准，这和下跌时间持续的长短还有居民的杠杆率关系都很大。说跌去个 30%， 在有些地方居民负债率比较高的情况下，那就算崩盘了，给民众造成的痛感就非常强了。在一些负债率比较低的地方呢，可能跌个 30% 居民还觉得 OK 啊。从一般情况来讲，房价下跌在 10% 之内啊，都算技术调整，不算是灾难。但是以目前各个工业化国家房屋的金融化程度来讲的话，跌价个 20% 至 30% 那都是极为严重的困难了。因为当房价涨得快的时候，人们纷纷大量举债，提高了居民杠杆率， 举债透支未来，你每个月都有大量的利息支出，但是房价处于高位嘛，你觉得自己是有产者阶级，是有钱人啊，你这个财富心态还在，你这个房屋办一个净值抵押贷款，可以随时取钱出来用，所以呢还不会明显的挤占消费。可是当房价跌个20-30%的时候，心态就不是这样了，消费就会急剧紧缩。那同时呢，这个房屋贷款的违约率增加，银行也会进入信贷紧缩的节奏，就会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严重打击经济。那中国的房价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由于在一二线城市普遍有限跌令，就是新建商品房的售价不得低于向政府备案价的 15%， 开发商打折最多打个 8.5 折，二手房的售价呢也是有参考价，相当于是软性的指令。所以呢，目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还是普遍虚高的。关于房地产的真实价值，我们要结合租金来看。咱们简单的直接说结论，就是从2021年以来，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房屋的实际售价下跌 30% 已经是事实了。放在别的国家已经进入崩盘的节奏了，至于三四线城市就更惨，房价腰斩也已然是事实。由于在中国政府强制干预，拖住了价格，不让它自由落体，不让市场自己去找那个底，那这就造成了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你挂牌一套房子出来，哪怕价格打一个 20-30% 的折扣下去，也是长期无人问津。由于没有到底嘛，大家就都不买。所以拖住市场不崩溃的代价是让房屋丧失了流动性。那你资产一没有流动性了，当你要用钱的时候，比如孩子要出国留学，或者是家人有生了大病需要花钱治的时候，就发现房子卖不掉了，不能变现。失去了流动性的财产其实就等于贬值的财产。所以客观的讲，中国城市居民的大规模返贫已经在发生中了，而且中共所有的救市手段也已经出尽，也没有再可以作为的了。危机一直都没有停止，还在不断的累加。那就像叶总督啊，在他最后一刻之前面临的那个局面，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还沾沾自喜，以为有战略定力，以为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啊！你看面临这么多危机，我还稳坐钓鱼台，殊不知英军正在调兵遣将，强大的一击已经在路上了。现在六部总书记习近平正在准备四中全会之后继续掌舵，继续书写他的奇迹。那眼下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非常容易认为好像习近平真的非常强大，所有危机都莫奈他何，从而呢把他的稳定归结为中共的强大，好像中共真的是什么风浪都能够扛得过去，或者归结为中国人有无限的忍耐力，吃草都能够过三年啊。其实中国居民现在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自己已经返贫了，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段时间，到那个时候还是不是甘于吃草，咱们到时候再来看。但是现在确实很多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很本质的问题，就是中共是不是可以完全无视经济，不管经济怎么烂都可以延续它的统治呢？那么请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中共真的强大到可以无视经济，那么1980年代他为什么要搞经济改革呢？他就继续像毛时代那个时候一样不就得了呗。其实很多人也有个误解，以为毛泽东是可以完全无视经济灾难，永远稳坐钓鱼台的，不是这样的。其实毛时代也需要对经济困难做出回应，也需要在人事层面调整来做出回应。应对经济困难，毛有两次妥协。第一次是在1962年大跃进之后，他暂时退居二线啊，让刘少奇和邓小平走上前台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第二次妥协呢，是1973年让邓小平复出，让他来收拾文革后期经济上的一堆烂摊子。虽然1976年毛泽东又打倒了邓小平，但是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还是同志，也就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否认邓小平在抓经济方面的才能，也不能够放弃他这方面的才能，所以事情不能够做绝。所以你说毛泽东是六部主席吗？其实还不是。还有苏联，由于这个国营企业的长期低效，在经过长期纠结还有多次领导层的洗牌之后，最终还是没辙，在1980年代开启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那你说苏联的统治不够强大吗？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一直无视经济上的失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指标几乎都突破了危险的临界值，而习近平似乎还非常稳固，在谋划他的下一个五年大计。这个时候啊，你千万不要轻易怀疑理性的分析，认为真的有什么中共特殊论和习近平特殊论。风暴前是会有平静期的，海啸波到来之前海水也会突然撤退，海岸边的水位线会突然降低。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以为 一切都在变好。我觉得要保持这样一种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既不对谣言抱以很高的期待，当谣言破裂的时候呢，也不要丧失理性的判断。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